好，我是老，今天我们来说一下中国经济的问题。我们知道最近这段时间中国的外贸额又创造出了历史新高。那么有些人呢对这个解读是说它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说明中国卖到国外的商品更多，中国经济啊更为利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外贸的销售额创出新高的时候呢，中国内部依然是通缩，消费依然疲软，整个经济依然下行。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存在矛盾的。中国的外贸出口额创下新高，这个数字并没有帮助到中国国内的经济，更没有帮助到每一个中国人，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一些。那么与此相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的实际感受是工作越来越难找，生活越来越难过。那今天我就为大家解读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自我矛盾的现象。那其实简单总结一下，目前的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出了一个自我矛盾的双元体系，二元对立的体系。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外贸和内需这两方面是脱节的，这个双元结构也是未来中国长期的经济结构。那首先还是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先通过数据来了解一下中国外贸的情况，以及它背后反映出的整个趋势的变化。
那么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6年前两个月，按照美元计价，中国的货物出口贸易达到6566亿美元，同比增长接近 22%。 那么如果我们从中国加入 WTO 以来的这20多年时间来观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例在此期间也在不断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取得了日本过去扮演的角色。同时中国对外贸易带来的经常账户盈余是来到了历史最高值。2025年全年，由于出口量激增，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达到7350亿美元。基本上从2025年一直到今天，这个数据有一种反常的增长。那么根据高盛集团的估算，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 GDP 的比例将会持续增加。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以及贸易倾销的问题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批评，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而中国主管经济的官员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辩护。根据彭博新闻的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论坛上就发表讲话说，中国积累的经常账户盈余通过中国企业还有银行对外的投资会分配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区和行业，意思是说中国外贸积累的外汇财富会以资本的形式再投资到世界各地，造福当地的经济。那当然了，潘功胜的这种辩护非常没有说服力，因为大家关心的并不是中国会怎么去使用巨额的外贸盈余，大家不关心这个事情，人们关心的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因为它看上去是如此的不合常理。那自从2017年川普第一次上台以来，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就开打，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一直在增加。但是直到今天，贸易战已经进行了接近10年，中国的出口贸易却创下新高，这个是不是说明美国的贸易战对中国没有效果？或者是不是可以说全球的消费者对于中国廉价商品上瘾，就像是一旦吸烟喝酒上瘾之后很难戒断，那么全球消费者就如同烟民一样离不开中国这种香烟呢？那我们还是先用数据分析一下中国出口到国外的商品。从中国外贸市场的结构来看，最近几年对美出口明显走弱，但是对美国以外国家的贸易出口全面走强。26年1到2月，中国对于非洲、东盟、欧盟、韩国出口分别同比增长 49.9%、29.4%、27.8% 和 27%、增幅非常的高。相比之下，同一时期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 11%。 那么这个也说明中美贸易战重构了中国的出口路线，中国把大量的商品出口到东南亚，而越南、马来西亚还有泰国等等国家又把商品出口到美国。那么通过图表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对于美国的出口正在大幅的增长，其中越南对美国的出口额去年已经上升到1424亿美元，泰国和马来西亚对于美国的出口超过了660亿和530亿美元。东南亚国家毫无疑问成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新世界工厂，以及中国外贸商品的中转站。另外一个方面，中国出口商品的种类也在经历大规模的调整。从出口商品的结构看，机电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成为出口的主流。26年1到2月，机器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分别是 27.1% 和 26.9%， 其中增长最高的是集成电路、汽车、船舶出口等等。而中国过去出口量非常大的玩具、纺织品、家具等等下降非常明显。那再来看万德的数据，这个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它的出口金额比重，可以看到在2017年之前这个比例超过 22% 以上，现在已经跌破 15%， 劳动密集行业的比例在大幅减少，同类型的工厂大量迁往越南等等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地方，那么中国沿海传统的装配工厂也在高速的消失。
那么稍微总结一下，中国出口的对象还有种类这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刚刚加入 WTO 早期的时候，中国出口的那些商品呢，基本上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商品，比如说纺织品、衣服、鞋袜、 还有玩具、塑料等等。而那个时候，美国和西欧是中国商品的主要出口地。但是现在整个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中国未来的趋势有什么预示的作用呢？我们接下来说一下。
从劳动密集产业向技术密集产业转型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就业问题。顾名思义，劳动密集产业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中国在过去被称为世界工厂，它主要就是劳动密集产业，因此当时的中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虽然它的产品附加值很低，但起码可以让大量的中国穷人还有进城打工的农民都有工作可以做，让他们有安稳的生活，不会成为社会闲杂人员还有无业游民，影响社会稳定。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主要出口变成了技术密集行业。技术密集行业就代表它不需要大量的人力，不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因为技术行业它的自动化程度非常高。那当技术密集行业取代劳动密集行业，就代表就业总岗位数量必然会减少，过去在工厂做装配的工人就无法实现充分的就业。那在这个时候，国家和政府必须做两件事情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避免社会出现混乱的情况。第一，就是国家要提供给这些失业的人再次自由择业的机会，要创造出多样性的岗位和职业。那如果要达成这样的目标，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必须鼓励民间企业的发展，要鼓励民间的自由经济。那只有发达的自由的民企才能够带来丰富的就业岗位，那这一点显然中国做不到，而目前中国恰恰走的是这条路的相反方向。那么第二，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失业保障的系统，也就是要实行高福利制度。因为就业市场是一个提供自由选择的市场，那根据自由原则，你无法避免人们选择不就业。那么这些没有办法找到合适新职业的人，就只能被福利系统养起来，否则的话，他们也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他们是会出来闹事的。那么战后的欧洲正是采取了这种方法，实行高福利制度。最后结果就是高福利制度让欧洲的安稳日子勉强维持了几十年，直到最近才开始崩溃。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全球化风潮开始之前，欧洲的工人阶级数量是非常庞大的，而在全球化时代开始之后，欧洲转变成了纯消费国，工人阶层大量消失，服务行业的人员大量出现，同时不充分的就业人口就被国家福利系统养起来。虽然这个造成了福利系统的负担增加，削弱了欧洲经济的活力，但是至少和中国这种国家相比，欧洲没有马上直接崩溃，而是大致保持稳定，一直拖了二三十年，直到今天才出问题。而中国根本就没有进行欧洲化的福利改革，也不推行自由经济制度，所以当中国发生出口结构调整，产业开始转向技术密集型的时候，整个社会既不提供福利，也不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所以社会的稳定期会特别短暂，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稳定期。那么欧洲人依靠国家福利躺平二三十年过安稳日子，那样的情况在中国绝对不会发生，中国会直接跳过这个阶段，直接进入社会大量人员失业，没有福利保障，也没有新的就业机会的状况，也就是一种准动乱局面。那其实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由于整个社会和国家结构的不同，造成了中国劳动阶层的命要比欧洲人更低贱。虽然我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批评欧洲福利制度各种的不好，但是那种批评的参照物并不是中国，人家欧洲至少还续了二三十年的命才开始变不好的，而中国的续命时间不要说二三十年，连二三十天都没有，就会直接进入一个残酷的存量博弈时代。那么从数据来看，在中国外贸创新高的同时，内部的经济环境并没有改善。那中国政府目前已经是连续下调了经济增长的预期，降低为 4.5% 到 5% 之间。中国的房价多年以来也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2021年开始算起，平均房价至少已经下跌了 20% 到 30%。而且中国已经进入几十年以来最长的历史通缩期，内需消费长期疲软，因此在中国内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期待依靠已经高度自动化的对外贸易创造大量就业，这个是不现实的。现实情况是内需不足会减少就业，外贸转型为技术密集行业也会减少就业，对外贸易的增长没有提升中国内部的经济，反而对就业形成了副作用，由此就形成了对外贸易和内部经济完全脱节的二元对立的情况。根据彭博新闻最近的一篇报道，2017到2025年之间，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它的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5% 以上，但是这个行业创造的就业人数却是停滞不前。虽然新技术创造出了一定数量的新就业岗位，但这个仅占整体就业空缺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新产生的就业岗位远远不足以弥补失业数量的增加。另外，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机器人和 AI 的兴起减少了对于工人的需求，因此雇主现在更倾向于雇佣短期工，即便是像广东这样的工业中心，也有多达三分之二的劳动力都是工资非常低廉的临时工。 这些临时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随时可能失去工作，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换言之，由于中国内部的经济萧条，加上新技术的替代效果，大量的非充分就业人口会带来社会风险，这个现象已经浮出了水面。那么中国现在全民临时工，全民打短工，这个现象就代表一种极度的内卷，它一定会和另外一个政策紧密相关，就是高强度的维稳政策。因为这些庞大的临时工人口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随时可能因为失去工作而开始犯罪或者上街闹事，因此政府必然会使用暴力机关的力量来严密监控这些人。对于中国的底层劳动者来说，他们的生活环境会逐渐的走向劳改营模式，庞大的临时工人口越来越像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劳改犯。但是未来随着维稳开支不断增加，中国各地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会加重，那么一旦财政紧缩，会造成维稳经费不足，那时候就恐怕很难压制住中国基层社会的混乱局面。只要经济萧条持续引发财政紧缩，劳动农场模式就会解体，然后进入到基层社会大乱斗、窝里斗的模式。那与此同时，来看一下中国那些所谓高大上的行业，比如说涉及到对外出口的集成电路、 AI、 汽车等等行业，表面上其实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但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行业与其说是企业，还不如说是政府部门，是党组机构，他们的背后都是政府控制，享受国家补贴，接受党的领导，属于党的私有财产，和普通人是毫无关系的。而且这个只占到中国整体经济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它无法解决大多数人的就业，广大的民间就业者其实还是那些临时工和短工。所以中国经济已经分化出来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目前这两个部分是高度对立、高度矛盾的。这样的一种对立的状况预示着中国内部矛盾还会持续加重，整个社会越来越呈现出高压锅的情况。那么回顾中原王朝历史，每当走到末期的时候，都会出现财政危机，维稳系统将会因为经费不足而走向瘫痪，最后造成整体性的崩溃，这个时候历史大周期就会发生更替。
那所以我们分析经济不能只看数据，因为如果从纯粹的数据上来看，中国的整个出口外贸这个数据是很乐观的、很亮眼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个数据背后的逻辑，会发现它预示出的意思并不乐观。那它表明中国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二元经济系统，这个预示着未来巨大的经济风险还有社会风险。那所以说数据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数据背后这套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这套体制是如何运行的。那么不同的系统、不同的运作方式会让一个相同的数据传达出不同的结果。那么外贸创新高这个数据本身是一个好数据，是一个好事，但是把这个看似好看的数据放到中国的这个系统之下，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经济社会系统之下，就会发现它蕴含的意思其实并不好。那这个东西呢，也就表明某种回光返照的出现，大家是好自为之吧。今天就这些，下次再见。Thank you.